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拉丁美洲，过境美国洛杉矶与休斯敦。台湾女星宋芸华说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被标签为台独艺人，发表道歉声明，称中国是祖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北京不断对台湾进行外交打压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预定下周日出访拉丁美洲，并在日前举办南岛民族论坛，称南太平洋友邦是台湾的兄弟姐妹，强调台湾和该地区在语系还有历史文化上的连结。台湾是否能够借由这样的文化连结，在外交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对两岸关系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继周子瑜事件之后，台湾女星宋芸华也为不过脑说自己最爱的国家是台湾而发出了道歉声明。周子瑜和宋芸华到底错在哪？一中原则为何连中小学生也不放过？不断强调两岸一家亲要做到心灵契合的习近平，他究竟是否真的了解台湾年轻人的心声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与节目讨论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旭平教授。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您好，还有宜兴兄好。
感谢范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今天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今晚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台湾前总统府还有国民党的发言人，他现在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担任台美关系研究中心 ITAS 访问研究员的陈以信博士，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陈以信博士，非常感谢您做客海峡论坛。
谢谢东宁，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宋芸华事件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的。好的，就在北京持续对国际上不断打压台湾还有连续挖走台湾的邦交国的同时呢，蔡英文总统他预定在下周日出访拉丁美洲的巴拉圭还有伯利兹来巩固邦谊，他在去程和回程都将经过美国的洛杉矶还有休斯顿两个大城。那么蔡英文总统也在8月1号台湾原住民族日这一天，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恢复了停办10年的南岛民族论坛。蔡英文总统和马绍尔群岛的总统海尼、图瓦卢还有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的领袖代表同台，并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台湾要与南岛民族的兄弟姐妹携手合作，进行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他还强调台湾和南岛民族在语系上还有历史文化上的连结。而在另一方面，最近台北故宫新任院长陈其南喊出了故宫要台湾化的口号，蔡英文总统也特别前往了故宫的南院来参观日本10000里的瓷器展。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上半场呢，我们就要来以南岛是兄弟两岸亲不亲为题，来请现场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一同来探讨台湾还有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和认同上的矛盾与纠葛，台湾究竟能不能利用文化作为连结，在北京的外交压力之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陈以信博士，你怎么看蔡英文这个同庆之旅，还有这个非恢复了南岛民族论坛，我们知道这停办了10年哦，他能不能在北京的不断打压之下稳住台湾在拉美和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呢？
是的哦，首先总统出访啊，是台湾稳固对外关系邦交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哈、但是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啊，他的出访的成效似乎并不会很明显。我们可以举例来看哦，在 蔡总统一上任之后就前往巴拿马参加总统的就职，但是巴拿马在一年之后啊就与台湾断交。
嗯哼。
那么陈副总统在上任之后也有前往多米尼加访问哦，也是参加总统就职，但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多米尼加也跟台湾断交。今年四月蔡总统有前往非洲斯瓦希兰访问，当时没有顺道成功的访问布基纳法索，在一个月之后布基纳法索就断交。所以事实上总统出访虽然是很重要稳固外交关系的方式，但是蔡总统出访的成效其实并不明显。所以在这一次前往巴拉圭的访问，其实也不代表巴拉圭的邦交就一定非常的稳定，台湾必须要时刻的小心哦。那么尤其如果考虑到国际的因素啊，我们可以从巴拿马跟多米尼加的断交的例子可以看出来。事实上美国在这个方面的影响力哈，事实上是这个是有问号的哦。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对外关系上面的维系哈，原则上还是要靠自己。至于刚才提到说南岛民族论坛他你说中断了十年，事实上这个说法有一点跟事实有点距离，原因是因为哦其实南岛民族的国际会议哦已经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是第16届，每年都有举行啊。那所以说即使在马政府执政期间，还是有超过26个国家超过2000位的来宾来参加。那只是今年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说中断十年，会不会是活动的形式啊有所调整。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指出来，就是在学术文化历史的角度，其实对于南岛文化的重视啊跟台湾的关系的联系啊一直都是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是如果将南岛文化的议题提升到两岸甚至外交对抗的这种场合的话啊，是不是最好的做法，其实大家应该要深思。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老师哦。那您怎么看，在这个南岛民族论坛，感觉上好像蔡英文政府现在是试图用这种文化历史还有语系上的连结，来加强跟南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国家的一个联系啊。另一方面，在这个北京不断打压台湾之际呢，蔡政府也喊出了所谓要跟理念相近的国家更交好这种说法。那么这个理念相近就包括美国、日本等等啊。那么最近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台湾故宫的院长陈其南喊出了故宫要台湾化，随即蔡英文总统就前往了故宫南院来看这个日本的瓷器展，似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啊。那您怎么看这个故宫的议题，未来不论是策展营销或是学术研究方面呢，台湾是否会进一步强调所谓非中国化的一些故宫典藏呢？范世平老师。
我现在谈一下这个南岛民族论坛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台湾有55万的原住民岛，大概在台湾人口的2%左右吧，虽然人口不断多，但是也算是台湾，就是说我们讲的是这个四大主要的这个族裔的啊。那我们的原住民他跟这些南岛的很多国家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是有雷同的地方，而且很多文化上也蛮接近的啊。所以我想这个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跟这些南岛国家在文化上有更多连接。那当然我们今天南岛的国家很多是我们的邦交国啊，那我们刚刚这次的会议当中也有我们的邦交国来参加了。那我们知道中共最近也不断的在特别对这些南海地区或者是南岛地区的这些国家呢进行在经济上的一些拉拢动作，那其实这个也引发了周边国家的紧张啊，特别像澳洲啊、纽西兰也蛮紧张，因为他们这些国家距离纽澳都蛮近的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方面一方面强化掉是文化的连结，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就是在外交上的一个巩固了啊。
嗯哼。
至于说有关于故宫啊，说是这个去中国化，我认为这是比较困难的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宫里面最主要的这些典藏的宝物啊，就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迁过来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只是说过去我们常讲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就是大概这个从政治上来谈，就是从中共的坚持吧。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的做法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是台湾的一部分，应该说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啊。台湾文化很多元，它有包含了中华文化，也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南岛文化、原住民文化，是我们看到客家文化，或者我们日本在台湾殖民50年 也有很浓厚的日本文化，甚至也有美国文化，因为我们看到1949年台美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台湾是一个多元的文化，而是不必要把过去啊，就是好像就是唯独尊中华文化了，只是把台湾文化的丰富性啊，给它更加的这个展现出来。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台湾文化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来自中华文化，这还不只是故宫的文物啊，包含我们看到一些礼俗啦，或者一些节庆啊，或者一些信仰啊，我想是没有办法能抹杀的啊。只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从一个单一的视角，能够更尊重多元的视角。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第五大族群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东南亚的这个移民，目前大概啊在台湾的啊东南亚的居住人有17万啊，可以说是占的台湾人口比例0.7%，虽然人数很少，它的数量快速在增加。我们这个去年啊，中小学的入学的这个小学生里面有19.6万是所谓的新住民，其中有10万就是东南亚的住民。那这些东南亚现在这个住的这个新的这个小孩啊，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外籍配偶主要以大陆为主，但这几年因为大陆经济也起飞了，他们现在觉得嫁来台湾的这个吸引力下降了，现在反而就是东南亚的这个外配的大幅增加，然后陆配减少，而且他们的这个子女也是以外配为多啊，所生的小孩为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去年我们已经把这个所谓中小学的这个基本的教育了，他们的除了学习闽南语客家话之外，现在也把这个东南亚语列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什么叫台湾人，台湾人的概念其实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元化了，除了我们看到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族群，现在连东南亚人都算的话，那我觉得事实上是要重新去定义台湾人的定义，也要重新去定义台湾文化的价值。我觉得要多元化是目前应该是一个重要潮流。
非常感谢范老师的分析。那么以信刚才范世平老师他提到了究竟什么是台湾人这个概念，可能现在在重新定义，因为包括了原住民，又有外省人，刚刚又提到有新住民，还有新住民的下一代，所以台湾其实在认同上还有这个文化上是非常有很多的矛盾跟纠葛的。那这些文化上的矛盾跟纠葛连结到这个外交政策上面来看，就会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南岛民族论坛啊，用这个帆船跟航海的历史来跟南岛语系做连结，另一方面呢又用这个词气来跟这个故宫的国宝跟日本来做连接。那么从政策面来看的话，您认为台湾能不能用这样子的一种认同南岛的文化又认同日本的文化来走出一条自己在外交上的路呢？宜信，
文化啊，它之所以动人啊，然后有穿透力啊，是因为来自于文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外交的力量。所以要透过文化来达成外交啊，是一个不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方式啊。我的看法是认为说哈，刚才我其实同意世平兄在谈的说，台湾目前的文化状态是多元的，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多元的，这个是可以同意。那么多谈南岛的文化跟台湾的联系因缘关系，其实呢并不代表跟中华民族这样子的文化或者概念必然相冲突哦。所以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马政府执政的期间，在南岛的民族国际会议哦，它只有扩大然后不断的深化来做讨论啊，所以这两者是不必然的冲突。但是如果今天要将文化的传递、文化的连结上升到希望在外交上面能够因此而有所突破、有所深化、有所巩固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成效的本身哈，其实是有问号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宜信。也要今天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老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故宫的问题来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岸一直在说一家亲，但是蔡政府这边哦，不断去强调这个南岛语系啊，甚至强调跟日本的一种情感跟文化上连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北京认为说是不是柔性台独？你是不是两岸不再一家亲了？你要跟南岛跟日本一家亲了？那么回到这故宫的议题，最近炒得很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新任的故宫院长陈其南，他一上任就喊出所谓的故宫要台湾化，那么就舆论指出说，那既然故宫要台湾化的话，那你把故宫的国宝是不是要归还给中国大陆啊？像这样子的话题，不晓得您怎么看？
我想故宫的宝物啊，它1949年辗转到台湾，获得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啊，所以很多人说，如果当时蒋中正先生没有把这些宝物带到台湾来，经历过文革的10年浩劫，这些宝物可能都消失殆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说怎么宝物归还给中国，我想这样的说法大概也很难站得住脚啊。另外就是说， 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国，像大英博物馆、各国博物馆也都有中国的宝物啊，因为什么？当时可能是八国联军啊等等因素，所以我想，宝物在哪里？最重要是它可不可以获得好的一个保护，而且能够获得好的一个展览，让更多的人来欣赏这样的一些世界人类的一些珍宝，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而且目前从法律面来看呢、这些宝物都已经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有的，这我想它有绝对的这个所有权。像之前还有人说故宫宝物到日本去展览会不会被中共给中宁给劫了，或者说声称它有这个法律上的所有权，那我想这些在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中共一直以来啊，他强调两岸一家亲，强调两岸血浓于水啊，觉得两岸将来因为两岸是这个同样的文化，所以必须要统一。可是我刚刚讲过，台湾有17万的新住民，他在文化认同上他不一定认为他是中国人啊。那请问如果两岸统一，这些17万的新住民他的意见应不应该受到尊重？还有我们看到55万的原住民，他们其实跟南岛的文化更接近，他也可能不认为他是中国人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血浓于水呢？所以我觉得这72万的所谓的非中华，我们说除非你把中华民族涵盖整个全世界，否则你应该看到说很多人他的认同他并不是认为说我跟你是一家亲，或我跟你是血浓于水的。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他这种说法用血统论来作为两岸统一的一个基础或做宣传的话，他在台湾会面临越来越多挑战，来自于台湾的所谓台湾人，刚才东尼也讲所谓台湾人的概念他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元化了，所以你光是用一个血浓于水就要带动一切恐怕会很困难。再来就是说讲到文化的认同，其实我们讲文化当然有血，有这个血统，有宗教，有信仰，这是一种文化。我们讲中共常讲中华民族怎么样，但是其实从台湾年轻世代来讲，他的认同可能还有的别的价值是是民主，是自由，是法治。例如说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去日本，其实很多人他不懂日文啊，他觉得日本他觉得很舒服，因为他觉得日本的守秩序，日本干净的环境，那他觉得很接近很亲近。为什么喜欢去美国，他觉得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跟我们也很接近，我们都是尊重弱势我们都是尊重少数。但是到中国大陆去，为什么他觉得不适应，虽然同文同种，可是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法治也欠缺，我到那边去我不能用脸书我不能这个上很多网站，我到那边被人没有自由。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必须要思考一个文化的概念不再是过去传统的什么血缘啊宗教，而是很多这个文化是政治上的文化，政治上的认同。所以我到日本去，我到欧美去，我为什么觉得很适应，即便我可能不会讲日文，可是我觉得很舒服，那个舒服来自于就是说一种价值观的一个相同。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常讲的接近感亲近感有时候其实是价值观，就像为什么很多我们讲说台日之间这几年为什么之间的社会的互动很多，台湾人到日本去旅游大概是排名前三名那日本来台湾人很多，那有很多日本人也很喜欢台湾，那这种喜欢其实是来自于彼此之间的认同，当然跟台湾在这个日本的三一大地震捐款是世界第一但也有关系。可是这种台日之间的这种社会的交流，彼此的这种相互的好感跟相互的欣赏，其实你看这几年日本的很多的杂志都把台湾当作旅游的首选，而且像那个台南一个把台南的街景当成了一个杂志的一个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杂志的封面。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台南那个很乱七八糟，好像萝卜车乱停，可是为什么被成为日本杂志的一个封面？日本人觉得很舒服，他觉得台湾就比较轻松，不像日本太规矩了。所以台日之间这种目前这种社会上的彼此的交流，或者我们看到像卡诺这个电影当然很多大陆人说你这个太崇日，但是台湾人对日本统治时代的这种看法可能跟中国大陆跟韩国又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现在反而变成怎么样呢？彼此虽然同文同种，可是彼此之间的对立，彼此之间的仇视好像越来越深。我看大陆很多的网民也来台湾的这个网站来这边翻墙，然后留了很多台湾有什么了不起台湾这个自以为自己民主那台湾人又觉得你中国大陆每天打压我。所以我觉得语言跟文化的相同其实反而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完全的粘着剂，我们过去太认为这就是一个好像同文同种就是一个粘着剂，其实反而不一定。就像我们看到香港也是一样，回归到目前为止，香港人跟中国大陆内部的对立也是越来越严重，大陆内部人对香港的反弹越来越严重，有人说我给你那么多经济的好处，那么多让利，你们还想搞独立，彼此的摩擦更加的对立。 所以我认为其实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国际村的时代啊，其实很难用血缘来作为单一的一个粘着剂。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陈以兴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蔡政府执政之后，蔡英文总统跟这个原住民有过很多次的这个沟通。那么在这个官方的这个出访当中，先前是有南太平洋的寻亲之旅，那么现在呢又要举行这个南岛民族论坛呢、啊。那感觉起来就是说，蔡总统就是说，民进党方面好像试图要用这个扶持原住民的思想，或者是扶持原住民的地位，来慢慢的淡化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有所谓扶老沙文主义的这种看法。但是呢，我们发觉到这个蔡总统跟这个原住民沟通的次数似乎比这个反年改的退伍军人的还要来得多。那想请问您，就是说这种塑造台湾这个一家人这个原文化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过分的扶植某一种民族，而忽视了另外其他的这个族人呢？那么另外也要请问您，就是新任的行政院发言人这个库拉斯尤塔卡女士，那她甚至说希望大家就用她的这个原住民语库拉斯尤塔卡，甚至是古拉斯尤达卡这种以汉化式的这种方式来称呼他的名字，他也觉得不是很满意，也不是很妥当。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请教陈以兴博士您的看法。
嗯，是的，谢谢博弈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我想就这个现任的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他希望用罗马拼音来这个称呼他的名字啊。那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都了解，事实上。罗马拼音它是在19世纪中的时候啊，英国的传教士啊，到当时大陆的福建沿海这个地方传教，为了要让外国的传教士能够学习当地的语言啊，闽南语，所以说呢才这个创造了罗马拼音的方式啊，来拼这个闽南语。而当时第一本的罗马拼音的这个字典哦，就是由英国的传教士在福建的厦门哦所写出来的。所以说，如果坚持要用罗马拼音来作为台湾本土语言的来源的话，哈，其实跟历史上的真实其实是可以讨论的。那么至于刚才博弈兄所提到的以这个南岛的文化的连结啊，是不是一个这个适合未来台湾外交发展或者两岸议题上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刚才世平兄在台北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新住民还有我们的原住民大概有70多万人哦。所以说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里面，未必能够包含他们的认同啊、哦嗯。那这一点当然也是可以了解的、哦、但是毕竟台湾作为一个多元的社会啊，它的多数的民众啊，跟这70万多万的民众，事实上在量上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哦。所以说再怎么样子去看待两岸关系，或者怎么样看待台湾社会的本身，事实上看法也不会是一致的。那么要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溯到两岸关系上面，决定我们的两岸政策，或者决定我们的对外关系，事实上我觉得要能够真正达成效果，或者能够真正推展的意义不会那么的大。那么尤其我们的发言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使用上面，或许在国内大家会不是习惯，那这种问题大家是可以慢慢的来习惯的。但是在国外的看待上面因为都是用英文哦，所以说可能也不会看出一个实际的差别。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使用是要用在对外的传播，国际媒体的观看，国际社会对台湾议题的了解，事实上它的程度还是相当的有限。那我总归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两岸的文化 两岸的这个认同啊，是一个议题没有错。但是如果回到两岸关系的部分，回到台湾对外关系的讨论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政策面，还是要回到两岸政策的基本面啊来做了解，这才是台湾能不能够真正的维持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并且推展一个稳定的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之道。
嗯哼，好的，谢谢陈以信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博士，也是关于这个库拉斯尤达卡这个发言人女士的问题，就是关于她的这个名字，其实她未上任之前呢，她就关于我们要怎么称呼她呢，就在社会上已经有些讨论了。她本人是希望能够用这个罗马拼音，就是库拉斯尤达卡，而且在发音的时候呢，还要发就是库拉斯尤达卡，像刚刚我所说的库拉斯尤达卡呢，自己觉得说不甚妥当。那因此让一些人觉得好像有一点矫枉过正了等等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大家对于库拉斯尤达卡女士她这个名字的争议？
我想哈，就是说现在很多原住民啊，他们大概自我的认同比较提高了。那我觉得他们认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是比较，他觉得他比较舒服，或者他觉得他比较觉得被尊重。那我想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使用的方法。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我常常觉得，像我自己，我是快50岁的人了、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念小学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念对于那个原住民都是，其实老师就开始歧视，因为原住民通常功课不好，因为他从小他不会讲国语，他国语这一科就很差。然后加上原住民他可能体育很好，然后音乐很好，那就好像被人家认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以前我们对于原住民就是，因为台湾过去教育就是独尊这个。啊，智育就是你功课好是唯一的，体育好这个就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我们对于这个原住民以前还有就是很亲密的称谓叫环纳啊，就是什么叫环纳，就是番人啊，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那因为台而且这个原住民过去也被歧视，他们后来这个功课不好嘛，就是很多男生就是去工地去搬钢筋去搬水泥做很粗重的工作，那女性呢很多就被沦落到花街柳巷啊，从事这个特种服务，就变成是社会的底层。那整个社会对原住民就一种歧视。那我觉得其实随着台湾的民主化，我们才发觉原住民有他们非常可爱也是我们难以超越的地方，例如他们的体育的这个表现非常好，他们的歌声，你看台湾有很多阿妹啊或者动力火车这些原住民，大家对原住民本来从一种歧视瞧不起，那现在变成什么，大家反而慢慢的认识了解，现在变成是互相的欣赏而且尊敬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对原住民，我想过去啊，可能这个汉人要跟原住民结婚这常常是家庭革命，很多这些汉人的家人就不允许子女跟原住民结婚，他觉得怎么可以跟原住民，而且原住民给人家一种印象就是啊这个好像喜欢吃槟榔啊，男生喜欢喝酒喜欢闹事啊，那不求上进啊，好吃懒住等等这种同义词。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国军里面志愿役部队里面有非常多是原住民，因为他们的战力非常强，他们也非常的遵守我们军中的纪律。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比较，我们原住民都从偏乡来，他们的家庭环境比较不好，他们想改善家庭，所以他们乐于从军。那他们在部队里有好的发展，我们现在这个原住民也做到这个将军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走向一个多元化。其实我从过去，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台湾社会越来越去尊重这个少数，那去尊重他们的美或他们的特殊性。那其实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活上或者大家不要有没有什么太多的歧见的话，我觉得用原住民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称谓，其实刚开始大家觉得不是很这个像这个格拉斯，大家一开始觉得好像不是很习惯，久了几次大家就习惯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就像很多台湾人现在他的名字常留都是英文的名字，他反而我很多朋友我不晓得他中文名字是什么，我也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是什么，那也就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吧。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网友的留言非常非常有用，我尽量的每一位都能够精简的念出，还有接两个电话。那我们先接是山东的黄先生您的电话。山东的黄先生，黄埔先生，不好意思，山东的黄埔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主持人，我想说的是吧，像什么中共一直宣传的两岸一家亲了、都是中华民族了，这些都是中共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吧。我觉得台湾和中国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两个国家，现在也是中美贸易战，中共现在是面临着可以说六四以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我觉得现在是台湾独立的最好时机。 趁现在台湾应该完成就是去中华民国的国号废汉字废国语，要彻底与中国这个决裂啊！现在古代时候中华文化很先进，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落后的文化，抛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还有我想
感谢山东的黄浦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还有好多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的这个留言，不过山东的黄浦先生认为说现在是台湾宣布独立的最好时机，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稍后可以请大家回应一下啊。广东的王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广东王先生请说。
我在，
嗯，请说。
你好，
你好。
我长期关注两岸问题，
嗯，
也长期收看台湾那边的一些电视节目，
嗯，
包括翻墙去 Facebook。我说两点，尽量精简。
好的。
第一点，刚刚范教授说，南岛那边有些人民有2%的跟台湾是有连结的，他们所以说他们是兄弟。既然如此，那汉族人口在台湾又是多少呢？为什么柯文哲说两岸一家亲，民进党就要大力的攻击他呢？这个说不过去，民进党的目的很清楚。
嗯。
大陆老百姓不是傻瓜。第二点，为什么你看之前有周子瑜，最近有宋明化，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
嗯，
说实话，这个不是大陆的官方所乐意见到的，而是大陆的老百姓啊，特别是年轻人啊，现在已经很厌烦、很讨厌了，对之前的国台办的会台啊，意见很大，长期都这样搞。如果中共啊，就是说习近平在上台以后啊，
嗯，
再不采取强硬的措施啊。那可能他的共产党的他的声誉都会受到很大
的
影响。
好的，感谢广东的王先生，也不好意思打断您。不过您刚刚提到这个宋云华事件还有周子瑜事件，稍后我们在下半场还会继续的请两位来宾在海峡论坛中讨论，请您持续锁定。那么很多的网友留言，我就很快的念大概四五个。At Chow 这位网友他说，人类的生物学祖先是猴子，不过祭奠猴子却很奇怪。那么台湾与其继承中国所谓祖先崇拜的传统，不如把外交的突破点放在价值观的连结上，以自由民主宪政的价值观作为连结，台湾不仅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而且可以有效的遏制中共的意识形态输出。这是 S 超的看法。中原不正这位网友他说，60多年前台湾跟大陆走了两条不同的路，60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中国人，一种是懂得礼义廉耻，知道守望相助，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和现在民主得到完美的结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日益昌明。那么另外一种呢，则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专制，民众暴力。那么60年足以让民族提升，也可以让一个民族堕落，这是中原不正他的看法。玉玺他说，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共的政权统治过，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台湾国也好，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中国的文化概念是被中共给绑架了，因为中国不是中共，中华民国一直不是共产党政权的一部分。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说，他个人认为南岛国家比对岸可能更好交往，因为至少南岛的国家不会动辄打压和恐吓台湾。另外还有一网友李琦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了台湾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存在了，中国大陆人也是很好的人群，只是中共政府把中华民族给弄坏了，中共政府的未来将不会执政太久。这是李琦的个人看法。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这个网友留言非常的多，时间有限了，就请两位来宾看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也顺便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
好，我想刚才那个山东黄埔先生讲到说，这个有关于现在是不是中美贸易大战，中国大陆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不是台独的好时机？我是不太赞同，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维持现状。那台独其实会台湾不定是可能会带来是一些很大的风险，特别是美国支不支持，我觉得这很关键啊。
是。
那我强调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尊重少数的民族、少数的这个族群，不管是原住民族或者是新移民，我们都尊重他们。那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比较可惜的是，他对于少数民族采取的是一种啊，用一种强制的，或者是啊用汉人大量移入的，像我们看到新疆，我们看到像西藏，甚至改变他们当地的文化，甚至要求西藏的民众呢，你也必须要一切听党的指挥啊，然后抹灭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限制他们发展传统的宗教，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啊。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关心中国大陆。我们也把中国大陆的民众是我们也当作是我们的很好的伙伴，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民主自由，我们也关心。但是我常讲， 反共或者反对中共，不表示要反对所有的中国的啊中国大陆一些事物或朋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来看。很可惜，习近平修改宪法，把自己搞成终身制，让中国距离民主越来越遥远。
嗯，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感谢。
对于刚才山东这位朋友所提出来的问题啊，是不是独立的一个时机？事实上，我认为啊，不管是独啊或者统啊，它的条件啊都不成熟。那么，尤其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没有必要调第二次来宣布独立？这个是有疑问的。那么，至于两岸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未来会是在两个公民社会之间啊。来做一个沟通交流之后啊，才能够走到最后的一个安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台湾公民社会已经逐渐的茁壮成熟，但是相对的，在对岸的公民社会事实上还在挣扎，甚至还看不到踪迹哦。所以这是一个两岸之间最大的旗舰所在。那我必须要强调啊，就像过去一直在说的，两岸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两岸关系必须要好好的珍惜。台湾方面也当然要仰赖其他国家一起的协助，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无限上纲，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日本可能对台湾的一个善意啊，毕竟两岸政策的能动性还是必须要由台湾自己方面能够掌控。两岸关系的稳定，区域地缘政治的和平，还是要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才能够顺利的推展未来的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
好的，感谢陈以兴博士。那么有关于南岛是兄弟、两岸亲不亲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回来，我们将焦点转向台湾女星宋芸华事件。为何女星要一再道歉？一中原则除了瞄准台湾的艺人之外，现在是否连中小学生也不放过？习近平是否真的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女星宋芸华因为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爆红，近日在中国上映的新电影《西红柿首富》短短六天票房破亿，但有网友翻出她三年前在一段快问快答的访问中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引起中国广大网友的不满，通报上广电总局，被标签为台独艺人，并要求要封杀宋芸华。那么宋芸华随后在其微博上发出了道歉声明，对她以往快闪提问中所谓不过脑的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她深感抱歉，并强调中国才是她自己的祖国。与宋芸华情况相对照的是一位从台湾转学到厦门的小学生林子勇，他日前在电视节目中高喊自己是从台湾省来的，受到了中国网友的追捧和纷纷点赞。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则是台湾南投民和国中在维也纳的演出，在中国的压力之下被取消了。看来现在这个一中原则不但艺人得小心遵守，现在是连台湾的中小学生也不放过。强调两岸一家亲，要做到心灵契合的习近平，他是否真的了解台湾年轻人的心声呢？在我身边参与讨论的是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国民党发言人、现任华盛顿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的陈以兴博士。另外在台北演播室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宋芸华的道歉声明，我先来给大家念一念啊，就是他说今日受到大家的关注啊，他心里很是触动。宋芸华说，她是中国人，一个90后的中国女生，台湾是我的家乡，中国是我的祖国，对以往快闪提问中的不过脑也深感抱歉， 这几年是因为大家喜欢才有机会在祖国大陆工作，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深深吸引着我，而越了解就越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崇敬和热爱之情。台湾是我出生的地方，祖国是中国大陆，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特别是国家今年出的惠台政策给了我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学习的机会，很多事情我还在学习，任何问题我也虚心受教，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身为中国人，我感到自豪，我热爱我的家乡，热爱我的祖国，海峡两岸永远是一家人。这是宋云华的声明。我想请教范世明教授，你怎么看宋云华的道歉声明，还有之前的周子瑜事件，很多人拿来做连结，究竟这两个事情有什么异同？台湾民众对宋云华的声明反应又是如何呢？范老师，
我想大家当然是觉得他很可怜的啊，因为遭遇到这样的一种压力啊。包含像周子瑜，周子瑜其实只是拿了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就被中共这样子用一种高压的方式把他逼迫出来道歉啊，好像这个 ISS 啊，这个威逼这个恐怖分子来威逼一个人质一样的方式啊。当然那也引发大家对周子瑜的一个同情，因为他是又是在这个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啊，前一晚上引发了蔡英文的高票当选。那我觉得就是说，中共现在对台湾啊，特别是年轻人，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就是他我不觉得他不了解，而他不愿意去面对啊。一个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这种法治的这种价值啊，这个是已经变成台湾的人的 DNA 了啊，就是说他从小就这样教育。比如说现在台湾很多东西都是要靠投票产生的，你连儿童节的礼物都可以靠投票来产生，那不是一个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的一个社会。他对于中国大陆这种全部都是由上而下，上面教你怎么做，你下面必须就跟着做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第二个就是台湾的国家意识，这是中共从来不愿意接受的。就是说台湾从小的教育，从幼稚园的教育，他就认为他台湾是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名称叫中华民国。这个其实像赖清德所谓的台独，像他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他的想法也是一样，就是台湾已经是独立的，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不需要再独立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台湾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我们拿了中华民国护照，我只要不去中国大陆，我到全世界其他一百多个国家我都可以通行无阻，而且我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绝对不会怀疑我自己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当宋云华问他说你最喜欢哪个国家，他当然会讲的是台湾呢、啊、然后他忽然告诉你说抱歉，我喜欢台湾，可是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只是一个地区，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一种强人所难，但是我必须要讲，为什么一般的民众有这种想法？大陆民众他看到宋云华有这个情况，他去检举他；他看到了周子瑜拿了中华民国国旗，他就检举他。那请问一下，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就很尴尬了，因为国民党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可是看起来所谓的各自表述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也是中国的一个意涵，可是中共是完全不把中华民国肯定他的，他甚至你拿中华民国国旗都变成要你做忏悔，那你说我的国家是台湾也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如何承认有中华民国存在？那如果这都不存在，如何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不只是基，因为他高层也是如此。你看最近他的中国的民航总局要求全世界44个国家的民航把他的网站上台湾不准以国家，而必须要用中国台湾。那当然下面的上行下效，下面的人民也如此这样认为，但是我会必须要这样子，虽然中共把了这个要求航空公司改名，可是它只会让台湾民众对中共更加的这种蛮横的做法跟更加的不能接受，更加的排斥之外，其实它对台湾的一般民众的空中的交通没有任何的阻碍，台湾民众大部分也是做我们自己的民航，做华航，做长荣，没有太大实质，它只有形式上的，我觉得这是很阿 Q 的心态，表面上我征服了，你看我叫美国、日本航空公司全改了，可是事实上他只是为两岸让台湾民众对中共更加排斥，而他并没有实质的对台湾有更多的掌控。同样的叫这些艺人表态，这些艺人也是被迫的，表面上我征服了你，我让你臣服了，这也是一个阿 Q 心态，也是一个玻璃心的心态。其实这些艺人他内心里面，我相信宋文化也好，他做的是周子瑜也好，他内心只是没办法被迫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做法了。我觉得中共一直在从政府到人民用这种强压式的强迫式的方式叫人家改名，叫航空公司讲名，叫艺人表态，我觉得这个对所谓两岸一家亲是适得其反。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在继续请教陈以信博士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段视频哦。看完这个周子瑜的道歉视频之后，下面还有一位这个六年级的小学生林子勇，他是从台湾转学到厦门的。他这个相较于刚才我们提到宋宜华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林子勇他的说法。
大家好，我是六年一班的林子勇。三年级的时候，我从台湾省转来厦门念书，对所有的东西都很陌生。还好我很快交到了朋友，我很感谢周雅莹、陈荣熙、苏芷谦以及各位同学陪我适应了新的生活。如今我们六年级了，升入初中，不知道还能不能分到同一个班。今天我想唱出我们的童年，希望
这个林子勇说他是从台湾省来的，还唱了一段童年啊，就是受到中国网友的纷纷点赞跟追捧，跟刚才我们提到这宋宜华的情况不同。但是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是同样回应刚才的事件啊。这个现场的陈以信博士，你也担任过总统府的发言人，那民进党的总统府发言人他是说宋宜华事件还有之前这个林子勇的事件啊，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这个北京当局他是限制不论是民间的企业像航空公司，或是说艺文工作者像是宋宜华，现在是连中小学生的言论自由他们也要限制，那再用印中政策去强加在这些上面啊，不是这个促进两岸了解和当代文明社会应有的一种做法。你怎么看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的回应？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回应啊，他预设的是北京当局哈有意识的一种打压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站在宋宜华的艺人的这一边啊，也感觉到有一点是基于选举哦，有政治操作的这个意味在啊。那我必须要指出说，宋宜华的这个事件啊，跟之前周子瑜的事件，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毕竟当时周子瑜还是未成年哦，那这高中生，那现在宋宜华也是一个成年人哦，所以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言论啊，然后后面的解释的言论都要能够负自己的责任。
嗯哼，
那我必须要，其实当时周子瑜事件在发生的时候，我正好也是总统府的发言人。对，那我记得当时就已经强调了，就是我们认为台湾人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情感哦，是不应该受到如此的一个伤害，而且两岸人民的情感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刻意的一种挑拨，这对两岸关系长远的一个发展哦，都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哦。那我想刚才世平兄在台北也提到了，就是大陆当局对于台湾的年轻一代，对于台湾的认同，对于台湾的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也好，对于国旗的情感啊，都不能够了解。其实这也是问题之所在，这也是马政府在执政期间不断的要求对岸当局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只有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不管在历史，在现在，然后在两岸关系上面，才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一个机会之窗啊，然后带来未来根本性的突破。这一点我是认为北京当局也应该要认真思考的。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那么刚才宋宜华说他是不过脑，没有想，就直接潜意识的讲说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那我们现在往进一步的看看民调的数字好了。这个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一个最新的民调，他问的是说是否赞成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和大陆的政府进行谈判，结果有 46.3% 的民众表示赞成， 36.7% 的不赞成，也就是近半台湾民众赞成这样做。那么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吴子嘉表示，同样的问题在去年2月份也做过一次调查，那么当时赞成的比例是 36.2%， 不赞成的是 47.2%。 换言之，这个结论就是过去一年半来呢，历经了重重的外交打压，台湾民众对于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态度已经明显的翻转。 交叉分析也显示，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细数，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上面这个两个饼图是这样子一个显示台湾民意的变化，就直接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了，你怎么看这份最新的民调，台湾民众认为应该同属一个中国的民真出现反转了吗？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我尊重这个民调结果，但是因为这个民调它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单位它的比较特殊性的那另外就是我还是比较看比较长期的，例如说像政大选研中心，它有经过一二十年长期的认同跟统独认同的看法，那个可能比较可以看得出它的脉络那因为现在台湾的民调很多都变成是有点各说各话但如果这个民调是真的话，那我觉得蔡英文大概要连任的几率就很低了那就国民党应该很高兴因为这个路线大概是跟国民党的看法是蛮接近的。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表示人民对于这个还是怀念国民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在这次建联战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完全理解台湾同胞这个特殊的心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这个现有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讲的话我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他讲得很好，那表示他愿意尊重台湾的现有的社会制度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有一个议题，就是有关于台湾要公投，有关于加入这个就是参加东京奥运的这个
台湾，
本来这个中华被改成台湾当然这个运动大家支不支持是见仁见智，可是他发动公投，他这本来就是符合台湾的法律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共很生气然后就说这样子做，所以把这个东亚青年运动会本来台中的举办权给他就悍然的把它拔掉，非常粗暴的拔掉了引发台湾社会的舆论的哗然。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有这样的雅量，可是下面的人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就我觉得中共现在很多对台工作其实会让大台湾人觉得到底哪来是真的习近平主席讲的话是尊重，可是下面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一下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金门通水这个大陆的厦门的水通到金门一方面好像是示善意，但是又在外交上不断的打压台湾，那包含连这些小学生，原住民的小学生，我们看到这个南投民和国中，他们好不容易透过各种方式募款了一笔钱要去国外表演，就因为中共驻外的大使馆悍然的打压，让他们的这个美梦完全泡影。他们，我相信这些小孩子，他们一辈子，他都会记得这个，可以说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事情。那请问你，他如果小时候到海外去帮台湾比赛，就遭到中共这样的一种打压，他会对中共政权有好感吗？我不相信所以我觉得像刚才那位林子勇小朋友，因为我相信他，因为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小学三年级就到对岸去念书了。那他在那个环境之下，或许啦。他是被没办法，他也只能这样表态，老师家这样讲他也只能这样讲，那或许他真的就认同，他是认为他来自台湾省那我也尊重但是我相信台湾大部分的小学生他不会有这样的认同，他会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国家。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了，但是请教陈以欣博士，刚才回到刚才的民调当中，其实他夹了一个问题是，民众怎么看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之下和大陆当局进行谈判，所以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它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台湾民众对于打破当前两岸僵局的一种期待呢？
其实我觉得这份民调的问题刚才世平兄有大概提到，我认为这份民调的问题其实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民调的问题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赞不赞成在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接着再来第二个问题是赞不赞成对跟大陆进行谈判。所以说我们看到民调结果是有10%的人在这个两个时间点里面有增加，可是呢这时候要做一个推论是说这10%的人是因为赞成第一个问题，就是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呢说改变产生带来的是对于认同的一个看法的改变，这个推论我认为太过于大胆，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够专业，所以说我们无法了解到底民众是在于对于两岸同属一中的想象，还是对于他对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同意认同所以才认为应该要跟大陆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其实这份民调的结果应该凸显出来的是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两岸的僵局，对于这个两边不能够进行对话的这个状况感到不满， 而这样的一个不满的本身呢，事实上也是对于过去马政府期间两岸采取和解政策带来和平繁荣稳定的两岸关系的一种怀念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蔡政府应该正视这份民调的地方是在于看到民众背后真实的心意，并且能够适当的调整他的两岸政策，抓回台湾方面在两岸关系上面的能动性，这样子才是民众希望真正看到的未来的两岸关系。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博弈，我是先接听或者是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应呢？
今天的确我手上已经有一大把这个网友的评论了，我就很快来念一下好了。这个风铃火上他说，他认为宋云华跟周子瑜没有道德和法律错误，中共没有人懂台湾心，美国跟日本比较懂台湾心，这是风铃火上的看法。那么有一位白眼 Contact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长大的孩子当然认可台湾是自己的国家，台湾人都是这么说的，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请想请教来宾，当年周子瑜事件打残了国民党，今天的宋云华事件会不会再次伤到国民党呢？以信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现在就距离选举哈、还有相当半年的一个时间。周子瑜的事件当时是发生在总统大选的前三天。那宋云华是成年人，他对于后续状况的演变还会不断的会有进展，现在要来判断他对于年底大选的影响其实言之过早，但是他背后所反映出来这一种在认知在情感上面的这个差异哦，如果借由其他的事件，其他的偶发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或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未来选举结果两岸关系其实都会有深刻的影响。
好的，我们线上有很多听众，只能很快的接听一两位，然后大家尽量的一两句话来表达你们的意见哦。河北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简短发言。刘先生听得到我们吗？不好意思，我要改接北京唐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讲。请说。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的那话呀，确实那是实话。你不管你是中华民国也好，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台湾，你本来就是一个省。宋楚瑜当了多少年省长？谢谢啊。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但是我们有一个网友不同的意见啊，杨志雄这位网友他说，这位小学生长大，他如果需要上网、需要爬墙的时候、翻墙的时候，就会说他最爱的国家是台湾了。还有一位自由人他说，对于文明两边差距最大的应该是处理认同问题的价值观，一边一直以武力威胁霸凌来处理认同问题，一边则是放在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中去处理。所以在台北看到五星红旗是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但是另外一边就是连谈政治的人权律师都容不下，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最后一分钟请两位来宾很简短大概各40秒跟我们做个总结，很抱歉时间很紧啊。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信博士。
两岸关系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大陆展现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单方化的处理，那也是台湾方面丧失能动性的一个结果，那使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这种处理方式伤害了两岸之间的情感，尤其是台湾方面的青年人的这个看法哦，这是未来北京当局应该要调整的啊。那不过两岸政策，尤其在台湾方面，它不能够快问快答，两岸政策不能够不过脑。所以说，两岸政策它的最敏感的特性就是要好起来很困难，累积很长的时间；要坏的话很快速，一夕之间就可以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是台湾政府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也是现在蔡政府如何能够调整他的两岸政策，找回两岸关系的能动性，维持未来一个稳定的关系台湾人民的福祉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所在。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两岸交流这几十年来当然我们都是从经济开始交流、文化交流，但是对政治这一块中共是始终不愿意碰的，但他也觉得很难解决。但是我觉得政治这一块也是最难突破的话，经济跟文化的交流就很难会就很容易遇到天花板。例如说我们看到马政府这八年两岸的经济交流很密切，那但是呢当遇到服贸协议的时候，台湾民众为什么会发生太阳花学运，就是因为大家担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可能我们会被统一，那这种恐惧就会出现。但是政治问题，所以说对于中华民国的存在，对于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一直是否认的。那这个东西不改变的话，我觉得两岸的交流一定会遇到瓶颈。 还有就是对民主自由的一个价值。
好的，
如果不尊重的话，或者不能理解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阻碍。
好，
所以台湾中共总是欢迎台湾年轻人去交流，可是不准你谈自由，不准你谈民主，不准你提说我是一个国，我是中华民国的时候，那个交流我觉得效果都会很有限。那两韩比台湾好的是，两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虽然经济文化的交流比较慢，但在政治是很稳，政治这块是很稳定的。那刚好两韩跟两岸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好的，我们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清博士参与海峡论坛。明天的时大谈呢，要带您关注的是孙文广教授的最新情况，还有人权的现况，请您按时锁定。也不要忘记下周日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以清，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嗯，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太多，评论也太多，所以这个很多。